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过去的这几天呢，作为我们华人来说比较关心的呢，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闪电般的访问了中国。这个2024年的这个5月16号凌晨到北京，17号凌晨到哈尔滨，跟着呢就回国了啊。这个很快坐了他那架ER-96的这个总统的专机，这个在黑暗当中到达北京，然后呢也在黑暗当中到了哈尔滨，然后呢就很快就出国了。那么这个整个事情呢就非常快，因为呢我们一般来看报纸呢就看见他对中国展开了国事访问，但是呢并没有报道这个在机场欢迎的这个仪式。那一般的国家元首到这个任何一个国家访问呢都是选择一个大白天，因为在大白天呢就能够举办这个非常隆重的这个欢迎的仪式。那么欢迎仪式上面呢，那么按照俄罗斯总统这么高的级别的这个官员的话，那应该有相应高级别的官员呢去迎接他。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所以旗鼓相当了，即便不是国家主席一级的去欢迎，也都应该是起码是总理啊这些比较大的这个外交部长啊，像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去欢迎的。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没有选择白天，选择了一个凌晨4点钟，天还是全黑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到呢，那个所有东西都从简了，并且呢也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到了。那所以呢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他呢是当然呢这个中国的媒体呢就说对他呢是给予了最高级的这个待遇。那当然他的飞机到了，上了一个下飞机的那个旋车，然后下面铺了红地毯，两边呢也有一支规模比较小的三军的仪仗队列队欢迎。那么下车以后呢，这个也没有多讲什么话，坐上他的专列呢就到北京去了，就到了钓鱼台国宾馆，估计呢就回去睡觉。他的这个飞机是从这个圣彼得堡起飞的，不是从莫斯科起飞。圣彼得堡在俄罗斯的最西面，靠近这个波罗的海，从圣彼得堡飞过来，我不知道中间加过油没有加过油，他的路线一定保密。不过按照这个飞机的最大航程来算呢，我估计它应该在俄罗斯的中部地区或者在中亚地区呢加过一次油。不过呢为了保证这个旅途的秘密，它呢恐怕也又就是加油也是在军用机场加油，那么这样呢再飞到。它当然它来中国它不止一架飞机，它的前导的军机已经到了，因为它要运来它的总统专车，还有它的大量的保安人员。然后呢他的专车呢也不是一架，是好几架，所以呢要有军用运输机来送到。那么他到了以后呢，他的保安人员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在等待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程序吧。所以呢他这个到了，他呢这个按照中国说法呢，就说这个普京呢去年呢就访问过中国，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再次出访中国，这个呢就充分说明了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重视，也说明中俄关系呢将会更上一层楼。并且呢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普京这一届总统第五届任期的首次的出国访问啊，充分的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喜爱。那么这个话呢官方语言呢大家听，首先是普京他必须要来，因为他在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他基本上是完全孤立的，他有好多国家都不能去，他因为他被这个很多国家呢认为是战犯，所以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呢，整个欧洲不能去，整个北美不能去，非洲是不是有国家可以去？可能有，那但是呢东南亚他去也很麻烦，就是他事实上是身份非常非常特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对外的贸易关系，他的经济制裁都让他呢在外国没有多少的立足之地。那么第三个就是他的乌克兰战争已经打到第800天了，完全没有结束的这个影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是它最大的这个原材料的出口国，也是它最依赖的中国的各种这个商品、技术、重型机械、各种电子设备的一个进口国。那基本上它中国呢，就是它的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国家。所以呢，它喜不喜欢也好，它也得来。所以呢，我自己的解读呢，就是说从中国人来讲呢，中国这次是特别喜欢俄罗斯，一直就是对俄罗斯有非常的好感。那中国方面呢，从情感上觉得俄罗斯是咱们的兄弟。从普京来说呢，我估计他的实用主义成分要高很多。那他非常实用主义，就是对他自己有利，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首先我们讲讲他的专机到达吧。专机到达，我昨天是在 YouTube 上看了他的专机到达，那个规模很小啊，因为早上四点钟，我估计仪仗队三点钟就去了，等他的飞机来，也没有什么僚机伴这个伴飞啊，也没有这个很大规模啊，甚至连这个隆重的乐队也没有，就是一支仪仗队在舷梯两边等他下来。那么两点钟啊、三点钟进入中国，四点钟到，那他的方向大概是从蒙古那个方向飞过来的。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个总统啊，堂堂大总统要选择半夜来中国呢？我想呢，两层含义啊，这个两层含义也不用掖着。那第一个呢，就是能够避开欧洲和美国的卫星，因为他如果大白天来飞的话呢，那头上呢是看得清清楚楚；晚上飞的话呢，并且呢，他到了以后的灯光打得也不亮。就看得见就算了，没有那种哎呀把灯打得像地上一样在那里搞简约。所以呢，就在空中看，也就像一架民航机道。所以呢，这基本上呢，它的行程整个过程呢非常保密，也就是说呢，这个欧美的间谍的卫星是看不清楚它的。如果白天到达的话，那么欧美国家的卫星呢就行程看得一清二楚。加上北京这几天呢天气还比较晴朗，这是估计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北京呢所有的元首来住呢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呢在天安门的西面啊，就是在路西，在长安街的西面，而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呢在东北。所以呢，他到首都机场，他呢要穿越整个北京市区才能到国宾馆。那么如果白天要封路，那民众就会看见，并且呢对交通有很大的阻塞啊。如果他停在大兴机场，也要从最南边穿越整个北京进入北京的这个西北部，也会有很多人看见。所以呢，这个为了不让那么多老百姓看见，也不会对交通造成太大的这个阻碍呢，就选择了这个凌晨。所以凌晨四点钟出了飞机场，五点钟那个交通呢还没有堵塞，他就已经到了，大概是选择了这个方式。这个呢基本上普通的居民都在睡梦当中，所以呢整个车队对市民呢是可以说忽略不计的。所以到今天呢，大家在网上看也没有什么市民看见他的车队，也就是他来的时候是半夜，他走的时候也是半夜，他根本呢在室内没有活动。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接待的官员呢，这个中国方面的报道呢是讲的特别大。那个我看见中国方面报道说，此次中方接机官员也很不寻常，按照惯例这种场合中方派出普通的外交官就可以了，也是非常符合外交礼仪的。但是中方并没有，为了表示对普京来访的欢迎，中方升级了接待规格。这个接待规格我倒不觉得就真是个规格，因为作为俄罗斯总统来访华到机场接机的，这个你少说王毅应该去啊，他是外交部长啊，又是这个中央的管这个对外工作的，那个是最合乎的。那么中国方面说是派了一个国务委员啊，叫做盛宜勤， 那么中国的报道说，这样高规格的阶级官员在以往的外事活动当中呢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呢我就不要举例子说了，因为随口我就可以举出几十个这个官员的级别比他高的这个去接这个普京的飞机啊，这个不用说了。那么到底这个盛怡情这个官员有多大的一个官呢？他是贵州省委书记。那大家说这个一个省长的官员现在当了个国务委员，那么去接这个就说是超规格，我觉得这个很难以自圆其说啊。这个只不过就派了一个管事儿的人，并且这个人还真不是管外事儿的去接待他。那么这个呢谈不上是高规格，不过普京这个人呢还不错，我估计他第一次见这个省长啊、也是笑容满面，因为普京呢他是陪着笑脸来的，他是来要拿东西的。好了，这个就讲了普京这次访华了，不过普京呢的确是想跟中国要拿东西，所以他带了一个豪华的阵容，他这个一共十个副总理，他带了五个来，他把他的内阁就是他的部长他带了三分之一的来，他带了俄罗斯央行的行长，带了财政部的部长，带了自然环境部的一众官员。那么并且呢他在来华以前两天他才刚刚做了人事的调动，把这个国防部长绍伊古调下去了，但是绍伊古这次也跟他来，在他介绍官员的时候绍伊古排第二位，也说明绍伊古呢的位置没有跌下去。所以呢这次来呢是把他的整个最核心的团队都来了。那一天的16号白天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东广场举行这个简约的这个接待，就是国家主席去见他的仪式里面，他给中国方面介绍的官员比中国方面介绍给他的官员要多得多，就排了一长六啊，就是说他真是下足功夫把他的整个班子都带过来了。那么当然这次来到底他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讲法呢这个不太一样啊。我今天呢我想讲的呢就是讲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他这次和中国方面呢也签了一个声明啊，我首先说他这次的访问呢是一个非正式的访问啊，就是说他当了总统过来拜见一下。这个访问呢他呢这个做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很长啊，其实中俄的声明的题目都很长，这个声明呢是特别长，这是声明的前面是讲时间，在两国建立75周年之际啊，就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啊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是这么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这个以前有一个的，我们记得这个早一些时候也一个类似的声明，不过这个声明呢我把这个声明呢看了一下，因为财经新闻呢是全文这个转载了这个声明，这个声明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如果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角度来看呢，这个声明呢它还是维持了这个去年的声明的几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两国呢第一个这个超越冷战时期的模式，就是我们不是跟你们搞冷战，第一点。第二点，不结盟啊，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不结军事联盟。第三个，不对抗，我们不跟别人搞对抗啊。第四个，不针对第三方。原来是去年那个是不针对第三国，今年呢是提出了不针对第三方。那为什么要换个方呢？那整个欧盟是一方不是一国，整个北约是一方也不是一国，所以呢大概就是用这个来说明我们呢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个声明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和2022年的那个声明是历史顶峰，因为那里提出了友好无止境协作无上限，是提出了这个，这次声明没有提啊，也就是说所以呢这个看来这一次的声明呢还是比较理性。那当时22年就说哎呀我们两个是哥们，啥都不设限，要什么帮忙给什么帮忙，到现在为止呢就有一些理性的转向。 我们知道俄罗斯现在在世界上呢是一个极为不受欢迎的国家。我们看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就是通过了一个对俄罗斯用武力攻击乌克兰、掠夺对方领土的这个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时候，安理会有13国谴责，只有中国是选择了这个弃权，中国也没有说反对，也是弃权。然后呢，在最近的这个联合国特别会议投票的时候呢，是141国谴责，那么有几个国家支持，支持的就是俄罗斯小老弟白俄罗斯、北朝鲜还有叙利亚，这几个国家呢就支持，那中国呢也是弃权。所以估计中国的这两次弃权呢，说明中国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呢也就是说我不太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俄罗斯绑在一起啊，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地位。所以呢应该说声明的表面是比较理性化的，那么这个是我今天对这个声明的这个分析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2024年的5月16号到5月17号两天啊，用两个凌晨就这个飞速的访问了北京和访问了哈尔滨，然后就回到俄罗斯的远东，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就提出了他们这次没有提到了这个针对第三方啊，第三国这个呢，应该说整个事情呢就应该说处于比较理性。那么但是呢我有几个事情要说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普京呢今年已经是第五次连任的这个总统，那他和中国领导人一样，这个估计呢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就继续会坐下去了，因为宪法也改了啊，都已经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呢估计未来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中俄两国就是他们两个人管理的国家。那么普京呢，他在连任的后的第一次出访就来到北京，大家说他怎么不选别的地方呢？我这里倒要讲一句，因为普京啊被很多国家这个被宣布为战争罪犯，所以很多国家要通缉他的，所以他现在能够去的国家非常少啊，大家知道他整个欧洲都去不了啊，就很多很多国家都去不了，那个甚至在亚洲有很多国家也是抵制他的，所以呢他现在能够自由的又安全去的国家其实不多，其中一个呢就是中国。那所以他来中国呢也是他一个必要的选择，也是一个他可能的选择，这是第一点。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发布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含义了。第一个那就是他们能够结合起来去对付这个西方的这个反共的这个轴心啊，这个就是对抗这个西方了，大概就是这是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两个国家呢是有特殊的伙伴关系。那么他们呢在俄乌战争当中呢他们也有这个战略的关系啊，当然说没有同盟，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声明最后所要进行的这个经济交流呢，那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全面的合作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战争现在是打不完了，打了800多天乌克兰战争，这几天打哈尔科夫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攻的成功的迹象，那么这场战争呢估计还要打下去，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场持久战。这两个国家在进入持久战的前夕宣布呢要大家要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看看呢这个声明里面呢有一段是高度评价自己，就是说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格局，中俄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凸显出稳定坚韧的特质，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水平，现在我们是最好的，那这个是同舟共济，那肯定是最好了。那么我们看看呢这个声明呢就看字， 前年的那份声明，2022年是7600个字，去年的声明是9300个字，今年的声明是12800个字，说明今年的声明就内容多了。那有什么新意呢？加了这个3000多字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他们的合作。这个合作的内容呢，这次讲得很细啊。我看看下面的有一段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工业和创新领域的合作水平，共同发展先进的技术产业，加强技术和生产的合作。那包括这下面是民用航空制造业飞机、造船业军舰、汽车制造业汽车装甲车、设备制造业、电子工业、冶金业、铁矿开采业、化工业、森林业，还要实现的大家进行双边贸易当中要推动两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在信息通信技术开展互相合作，包括人工智能、通信、软件、物联网、开源网络、数据安全、电子游戏、无线电这个频率的协调、职业教育、这个专业科学教育，巩固双方航天领域长期伙伴关系，实施符合中俄共同利益的国家航天计划大项目，推动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在内的月球和深空探测的领域合作，加强北斗和俄罗斯的这个格罗纳斯卫星的导航系统的合作。那个，这不就是整个都包容进去了吗？这些所有的上面讲到的贸易交流合作的项目，其实呢，这些都是全方位的合作了，就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并且呢，我们要看看这个俄罗斯现在这个800多天的打仗啊，我们估计这些项目的它的存在的意义呢，就是让俄罗斯能够打持久战，也就是能够扛下去。如果中国这些援助一拿走，俄罗斯恐怕立马就会被打输的，因为他已经没东西打了。所以这是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如果没有中国方面的这个全面的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是很难这个难以为继的。当然这个声明发布了以后，美国的国会的发言人呢，白宫的发言人也讲了个话，讲了那一个话呢，他就说这个中国呢不能通过俄罗斯关系和来表这样的表述，既要又要，就说了这东西，既要和俄罗斯关系保持有这么多的合作，又要和西方进行正常的贸易关系。这个呢，如果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做鱼和熊掌皆得。那么在中国来看呢，我看这个现在的态势就是这个俄罗斯这个熊掌它一定是吃定了。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天然气，给俄罗斯出口的各种各样的商业产品、军民两用产品，肯定是要给的，这个是一定的。就这个熊掌呢，我们就吃定了。至于鱼呢，就是西方啊，指西方的鱼。那么这个中国现在的态度呢，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那么愿者当然有了，像德国的舒尔茨、法国的马克龙，那就恨不得跳上去咬。那么美国呢，这条鱼不愿意上，那就拉倒，我就不要你这条鱼。大概按照美国的这个政府讲的这句话，中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就这样，那美国这个鱼咱们不要了，我们有俄罗斯这个大熊掌，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西方的评价也很多，中国方面的评价呢，那都是非常良好的，就是讲友谊比较多。那么当然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没有提呢，就是无上限伙伴关系，这个呢基本上呢就这次就没提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次呢，这个事实上中国呢还是希望能够做到两面都有的，要不是为什么就几天以前中国领导人呢去访问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法国啊，做了很多的关系，并且法国呢也做得很精心啊，这个有葡萄酒啊， 有到比利牛斯山去访问呢、啊。那个晚宴呢，是模仿18世纪的精致的外交晚宴呢、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就是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的时候，普京呢就在俄罗斯南方军区呢搞这个核战争的这个演习，也就是非常打脸。那当然呢，中国领导人在那里呢不太好说什么，但是一回来，普京呢就马上来就签了这么一个啊12800字的这么一个合同。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说明呢，这个并没有在意西方表达出来多少的这个好的意愿了。我们知道，这个2023年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汽车是比2022年增加了7倍，出口额增加了100亿美元，其中包括这个民用车辆和部分的军用车辆。中国在过去的2年大举的进口俄罗斯的原油，变成俄罗斯政府运作的现金的基本来源。我们知道2023年俄罗斯和中国的两国的贸易额这个高达了2401亿美元，比1年前成长了26%，2024年肯定有加无减。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俄罗斯呢基本上呢就是打了这么一条路，就是和中国变成了这种友好朋友关系，出口自己的大量的原材料，而中国呢供应俄罗斯所有俄罗斯也很缺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资啊。这些物资到底里面有多少跟战争有关系呢？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军民两用的产品，比方说大型生产用的机床啊、精密仪器制造啦、芯片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两用的。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大概呢就是这个访问。那么但是呢，俄罗斯在访问中国的时候，16号俄罗斯呢在10号已经开展了去打哈尔科夫。那么最近呢这个战事呢逐渐明朗。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俄罗斯没有因为我们要这个访问中国我就在乌克兰呢放慢一点，而刚刚相反，是越是要去访问我就把战争呢就越打大，并且呢打了1个礼拜的哈尔科夫，动用了50000多人的部队去打，那个打得非常的焦灼。这个也就是俄罗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了吧。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苏联的这个俄罗斯的总统访问中国呢，他还有一个奇怪，就17号的凌晨，也是早上摸黑走，然后呢就飞到了哈尔滨啊太平这个国际机场，那个是17号，也是凌晨，所以中国人基本上没看见普京，他都是半夜走啊，半夜到，到了以后呢，一早上就去访问，然后呢就看2个点，他就坐飞机就回俄罗斯了。那么他这次去东北到哈尔滨，到中国最北的地方，那么参观了4个地方啊，第一个去参加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博览会。贸易博览会一看呢，就是俄罗斯卖出来的都是原材料土特产，中国卖出去的呢都是制成品和工业设备。这个一看那个博览会就看出两个国家它的销售的内容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普京到这个苏联烈士纪念碑去献花，因为这个1945年8月份苏联红军出军去打东北的关东军啊，在那个过程里面，红军呢死了10000多人，所以呢，普京呢就到那个纪念碑呢去献花，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事情呢，他是去访问了哈尔滨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那个叫国防七子啊，就国防最重要的7个大学当中的一个，那个大学是进入美国留学的这个名单的，那就是那个学校的人是不能够到西方去留学的啊。另外呢是个国防学校，那么普京呢到那个学校用俄文对那个学校的学生呢做了一个比较长的讲话，他坐在椅子上，我看他滔滔不绝讲了很多的事情。普京这个人呢讲话他真是不要稿子，非常流畅。那么这种纪念碑呢，我到东北呢倒见得很多，因为俄罗斯打了东北以后啊，在这个沈阳、长春、在旅顺，它都有这个苏联红军烈士的纪念碑。 他呢就去访问了其中的一个纪念碑。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也是当时呢场子清得很干净，当时来的人呢除了中国的这个仪仗队，就中国的军队以外呢，另外还有这个苏联的这个仪仗队。我估计苏联仪仗队直接就是从哈尔滨北部的苏联调过来的，都不要跟着他全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基本上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这个两天闪电一般啊，这个访问中国的这个一个历程吧。大家看到了这个整个过程以后呢，这个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到底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将来会怎么样。我看呢这个两国关系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俄罗斯要的中国就会卖给他，这个中国呢也会注意到一些表面的事情，不会卖武器给他，但是会卖一些零件呐、可以用的产品给他。俄罗斯呢会很快的利用这些东西呢做成自己在乌克兰战场上所需要的这个武器。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闪电的访问，表示了这个朋友家兄弟的这种友谊关系吧。啊，大家呢也都很关心这个访问。我今天呢大概拉拉杂杂把所有有关的主题呢都跟大家讲了。好的，谢谢大家。